好，我们接着啊，谈这个林泽平最后了。我们看64页，这之前谈到是，抑制情欲，绝乐无为啊，能治整气，使意为会啊，这个是能自己的意跟会相应。啊，学取正事，意为正道啊，一心受地，不起为乐啊，肉尽习处，是度啊，是得度事啊。就是说，学取正事，意为正道。那现在当然这里谈的是一个啊原则，一个原则。那我们学取正事，意为正道。当然，这个在修行上，当然这个道理我们这样听。知道他的意思，但其实我是觉得，真正的作用还是来自于你对，修行的这一份体会哈、啊，你有心里安住在的这个正道哈、啊。那我们修行有时候光用体的提醒啊，其实总是还是很有限。怎么样让这个修行成为一个现实，成现实而不是一个业余的活动啊，不是业余活动，我们有时候把它当作业余活动啊。其实时间在过，我想能了解了解，不能了解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啊，能不能有所进步啊。其实我们中很多人啊，真正能得佛法利益的人，我们总是还是只是闪电比较多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啊，就是如果以我现在来思考啊，来定位什么叫学佛，或者说整个佛法应该怎么修，再回头看我们自己怎么修，还是其他在修。有时候觉得一种感受就是，好像还是不是很能真的透进来啊，还是有点抽象。我所谓很抽象，就是我们学佛的力道有点好像不是很踏实的感觉。那踏实的感觉就好，应该还是用你那个形容，就是，我这里骨头不舒服，你这样跟我推拿，好一点的，就实在啊，痛，所以好了，真实在，哪里痛啊，推哪里啊，真的有好，就是很实际。因为这个情形，最近还跟一个学生在谈，他学我大概也有算一算大概十几年了，因为算是我第一次到佛学院教的第一批学生。那多久了？十几年。那当然是我入佛学院教，他们是我第一次在佛学院教的学生。那当然十几年，当然隔十几年以后又碰面，又开始闻法。那在闻法当中，他说可能人生历练也有一点，那加上现在在学法的态度也不一样，他会感觉到佛法的那个力道会是一种非常就是相对之前是一种比较实际的东西啊。他说其实还是很抽象，就是那种感觉很难去描述，但发觉佛法给他的力量是更加充实，有一种踏实感，有一种可以拿得出来，可以用得上来。那种对于佛法啊，都不是一种纯粹在宗教的一种信仰，而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断除烦恼的一个药方啊。我常一直要厘清这个观念，但我们一般人初学者比较不容易去感受它。就是我们容易把佛法当作纯粹一种信仰对象，就是我 当然这也是一般人必然会有的，就是在这个世间里面越是无所依靠的时候，我们总是找到一个可依靠处。那这个的确佛法也真的是可依靠，但问题用这样的依靠还不真的知道佛法是可依靠。你的确也依靠对了，但你的依靠的 心情跟方法却还是有点距离。因为呢，真正的依靠来自于佛法是这般真实，而且世间烦恼是这般如此，所以佛法的确是唯一能让我断除烦恼的真正的一个方法。那个心情开始看清楚以后，你就会想去修了。那像我们现在比较不会很积极，是因为我们对世间还存侥幸心，还存侥幸，就是还不是真的很能投入到实际的修行，还存侥幸。也就是说，这个世间还某方面值得你依赖，这个身体还值得你依赖啊，这个世间你所拥有的还值得你依赖。所以我们在学佛上的一个用心啊，始终还是不是很有力，那个力还是不是很具体。那所以我知道，我们还在提醒，就是时间在过了啊。我们现在这里年轻人没机会的，真的。年轻人没机会啊，一下一下啊，就时间就过去。其实算一算你自己还有多少能调整你的心态。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心情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我应该多念点佛。其实态度不是这样的。我们好像一直在数字上说，我现在刚开始修，我赶快用功修，这就是很抽象。应该说，我应该试着去改变我的态度，改变我的习气，而且这种改变还不真的是勉强压抑，我必须要让我自己真的改变过来。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过，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有一段时间给你自修，那你这个自修就是怎么样？我就开始反腿啦，念佛啦，反腿念佛。你觉得这个真的有用吗？我不认为的。我现在态度，我不认为它真的有用。因为你还是执着相，你还是拿着一个仪式在把自己啊，有点像鸵鸟心态。第一个，你头要栽进去哦，不要抬起来，好热嘞，能不能抬起来？不行，这样会不能断烦恼，就一直栽进去。好像一个头都熟了，你还是笨鸟一个。也就是说，你在用功的时候，你不会很清楚。也就是说，不是我的死功有没有到，而是我在念佛当中，我能看到我有在改变。这个改变不是一种很勉，一种怎么样？也就是说，我本来对他的挂碍，经过我不断的努力，我对他不挂碍。这个不挂碍是因为我已经慢慢把我对他挂碍麻痹了，不是，其实不是，是我真正了解他，我不再挂碍他。我就说整个学佛在用功是很明显知道要对治什么，改变什么，是有目标的，是有方向的。那在你有限的时间，你能不能改变你的观念，改变你的习性，改变你对世间的这种那一份执着，能不能改变？我说的是实际的东西，而不是说你勉强，但内心没有改变，其实那个作用不大。我讲说实在，我讲这一份心情是很多人到最后，因为我们很容易被修行给蒙骗了。那个外向的修行给蒙骗，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其实并没有改变多少。我不但常讲说，我们现在听的时候很听，但一出门马上习性就跑出来，对不对？一出了我这个道场，你可能就用你的平常态度了，你就知道你没有改变。我讲的是那个，我即便走出去了，好，就算世间突然我中了乐透了，我突然发觉我怎么没有觉得有稀罕，我怎么发觉这些钱给我干什么？你说 都放下，因为你现在正穷嘛。以前啊，哎呦，我怎么有不比哦？阿弥陀佛，你知道吗？所以你其实我学到最后，把它都放下来，因为运气一直不很好，一生坎坷，所以你就学佛，学到最后，临终前真的让你中乐透，你这时候就想说，三宝不要好不比啊。无保庇，无保庇，因为在你身上，我至少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保佑。其实也不是三宝没有保佑，是你根本没有真改变。因为你可见，你其实内心还做一种对世间的期待，是，你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改变。真能改变的不多。真正的改变，我说真的会谈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当你有机会用功的时候，你要看的是那个对治你的心灵有没有真的改变。你随时用功念佛礼忏什么，你就是要看着我的心到底在哪，我要改变。而这个改变不是压抑，我终于教理上从观察，实际的观察里面，我看到我的身心无常，我怎么去改变它。这种从内心改变才能远离磨难，我讲的是这种修行。因为所以说你的修行不会是这样一个每天固定时间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但你没有明确要对治什么，你只是按表操课，你没有核心的。就像我每天都到医院报道，可是我在治什么病，我不知道，我病得胃，我都给你救我来。我就啊吃什么药我不知道，啊有没有效我都不知道，我病都我不知道有效，我也不知道我病在哪里，我就这样吃，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不是的，不是这种无知不知不觉的修法。所以我讲说，学习正是意为正道，意思为正道，一心受地。那常将佛法拿来作为现前抉择，不起为乐，就是不起妄想分别，这个都其实华藏念过去是没什么了，但如果你把这个内涵当实际，你发觉说这就是我们要该学的。我会不会起？我起啊。为什么会起？那就有意义我才起啊。那为什么有意义就知道了，因为大家平常不都这样吗？你再想一下，你为什么意念要起来，你想一下，对哦，好像也没有，我只有稍微冷静下来发觉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样的必要啊。对，之前我们讲说我们生活有很多挂碍，其实你静下心来稍微厘清，其实你也不需要挂碍那么多，因为有些不是你能控制的。那有些其实眼前有利益，后头未必真的有利益。想来想去，既然他后头也多少会有点害，那我何必挂碍那么多。哎，稍微厘清了，其实身心可以更加清来。那更进一步厘清了，何者为轻，何者为重，何者为正，何者为错，你也比较清楚。肉尽习俗，四德度世啊，这时候才能啊超越三界吧？是烦恼尽了，习俗了，烦恼尽，这也不是一个笼统目标啊。什么叫烦恼？什么叫肉？对不对？你有一个目标，我在断烦恼。我们现在我一直在提醒这个，就我们都说我们要断烦恼，我们要熄灭贪嗔痴，我们要怎么样？什么是烦恼？你有没有认识过它？啊，刚才用讲的，刚才规讲就说断贪贪嗔痴，或贪嗔痴在哪里，长个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是，你应该从表象的贪嗔痴更坑心一点，到底我为什么贪？这些东西真的值得我贪？这些东西进一步的去把它看清楚，而且常思维，还真不能够一下子而已。所以你要认清楚烦恼，这个漏才会进。好，这个漏没有，是另外一个漏。你不要睁开眼睛去找那个烦恼了，你睁开眼睛看清楚自己，你就知道烦恼在哪里了。没有额外的烦恼离开你的身体，另外烦恼没有那个东西，就是你现在起心动念啊，你错看世间，这就是烦恼了啊。由这个错看世间衍生种种执着，从这里来。好，这是明哲品，我们接下来看。罗汉品法句经第十五， 如汉庭者言真人性啊，脱欲无着，心不于变啊。这个言真啊，真人的性，这个到最后能证真的，阿罗汉能证真的。我们讲阿罗汉是什么？啊，杀贼。我们讲阿罗汉是杀贼，在我他无生，他没有在这个，就是他心不移变，脱欲无着，无生，他也是在某个意义上无生，因为他不会再轮回了。这个都有很深刻的意思哦，还应供。我们常解释的是这样，什么叫无生？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习惯里面，一谈到无生，以我们现在的信解，所以要谈解脱法之前，我跟他提过，要谈解脱法还不是真能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光谈解脱法，我们都向往一个笼统的解脱。但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现在讲无生，你会讲说，那无生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啊？会不会这样？无生那不是很无聊吗？那逛街也不用去了，因为反正无生，什么都没意思了，是不是？啊，我们喝咖啡不用喝了，无生。哎，很多的乐趣，一般来讲，生活乐趣几乎就没了。那我们就无法想象无生的功德，因为我们向来以生灭心在过日子。所以，假如不能很清楚了解，所以说修行有没有难，其实也未必真的难。但光这一步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理解道理恰当，其实对修行就会有跨很大的一步。但我发觉最难的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摆脱不了我们众生的思维习惯。这我们只能用比喻的，包括现在这里谈的都有阿罗汉的功德，因为让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要走的目标。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世间生灭心很重的，即使我现在跟你讲无生啊，你会觉得我才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解脱功德，你会觉得你无法体会。为什么无法体会？因为你像你现在的烦恼，你所有现在的认为生命的意义是在于生灭当中，你知道，就你的生命当中。但你这个生命其实会带给你苦，包括死亡病这些，但你现在不会想到我以后再说了，现在你什么都无声，我现在至少逛街就没意思了，没逛街的，吃也不用吃特别多，对不对？啊，睡我觉得我们不是要有好房子好环境睡，这就是幸福啊。要吃什么就有吃什么，又不会过胖，有没有胆固醇，想吃就是我这个就非常好，身体体质很好，尽量吃不会胖，这个也是我期待的啊。那我还能出去玩，我有很多朋友，很多东西，很多东西，这都是我需要的啊。那如果无声，那我修到老半天无声，我干嘛？所以很多人无法去想象无声，会觉得这种无声对我来讲了无生气。所以一个极烦恼的人其实无法去想象解脱。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能去耗药解脱，这是事实上的。那真的能欢喜，比如说当我们现在有种种颠倒妄想，我们会觉得开始知道说，我这种颠倒妄想是带来给我苦的，所以我试着要习诸妄想。这里面跟我刚才讲的，我真的想要习诸妄想，跟人家跟我讲要习诸妄想，啊，我刚才说我们压制幻妄想不一样哦，因为我也很清楚妄想是我的痛苦来源，所以我现在止不住我的妄想，但我的真的想止住，我真的想止住妄想，和人家跟我想要止住妄想，不过有点怕怕的，因为妄想念头没了，那不是空空的吗？那还有我怎么止？只是一样化无如，但没有明确的想要制止妄想，两个情形是不一样。好，我们会在想要习妄想的时候，会生很多妄想。 为了停止妄想，我们生了很多妄想。但我们如果道理越清楚的时候，我知道妄想带来给我的很多颠倒、执着、痛苦。现在我尽量不要妄想。但不要妄想的意思是怎么样？不是压，而是说我开始清楚，我之所以会生妄想，是因为这些错误的判断。从此我应该正念正知分明，不要轻易再增长妄想力。因为我越贪着，妄想力越强，妄想力越强，妄想相越强，妄想相越强，妄想力越强，就一直转一直转。我现在发觉他一再欺狂我，我不要再被他骗。有一个很明确很笃定的心，就这样开始修，这样人不多。我知道这样人不多，看清楚这一点了，向来不多，是不是真的？帮我们哪里问？我们现在要从台湾头问到台湾队，你能够跳出诗歌，那就是厉害。真的知道要脸的不多，后面联想过都没想过，抽象的道理讲过，把它当作实际要讲，降伏妄想，意识。停止你的颠倒，继续以世间安利有意义，然后继续照做颠倒的，这种知道要停止的不多，正在用的知的不多，做的更少，实际上是这样。所以你那个功夫没有在真，真正解脱因缘没有在真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脱欲无着，阿罗汉没有在欲望了。这个欲绝对不是简单的那个，我们早上讲情欲也都不是光只是男女情欲哦，男女情欲只是强而已，其实情欲是对一切世间的一个颠倒执着产生的爱着，都是情欲哦。那阿罗汉脱欲没有在执着啊，这个脱欲怎么，为什么脱欲？看清楚了，看清楚我在追求一个虚假的东西，我去追求，为什么要追求一个虚假的东西？这些虚假的东西只是让我更加沉沦，而且还无止境的不断在轮回。我跟之前跟大家讲，轮回的意思就是说，轮回不一定光谈六道，就是恶性循环叫做轮回。这个东西有了它，下一个就会跟来，就是前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一直到，这叫轮回。你无法跳开，你要不真的理清楚它，你始终被这个困扰的枷锁给捆在那里面，你跳不出来。你看轮回多可怕，它不是一直走，走到哪个端点，它不是，它就原地里面到了。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好，你就像我们人以为我们进步，没有，我们叫轮回。请问人现在人的文明是进步还是怎么样？是无明，文明还是无明？奇怪，这里文明跟无明还蛮靠近的啊，是文明还是无明？这叫循环。我们以为我们的物质好了叫进步，不是，叫做六道轮回。对，升天了又跑到地狱。就这样，这叫轮回啊！你在原地，你根本没这么懂。看似进步，其实依然轮回，是吧？有这样的业报，所以说我们现在短时间，大概现在大家越来越紧张，这越紧张，众生啊很难改的啦。这个地球这样弄下去哦，可能我们大概看比较不容易看得到，但后面的人可能会看得到啊、哦，眼前这种现象啊。可能哪时候会淹水啊，哪时候怎么样啊？听说如果照那个冰在融，这种速度融啊，大概我们可能还不看得到。据预估，明年会是史上最热，我不知道会热成什么样子。明年，英国预测的，我不知道会怎么热吧？啊，说不定我们现在就是以后不得已啊。我们上课每个人就一盘串边，因为很热啊，就边吃边上课，哈、哦，不然太热了，哈、哦，会不会这样？我不晓得，你说这样也不错哦。 过这个重义共业一直存在啊。好，心不愚变，像我们来讲，心为什么变？因为你的心经常随逐外境，追逐外境，你的心头无抓定啊。因为像我们现在，哦，以我们有人要是我经常啊，有时候看到有人在谈股票啊，他说你看啊，很多股票的那个分析师讲说就是要这样，你看照我的判断，如果你那么准，你也不需要当分析师了，你懂？是不是？就好像明天中乐透号码，你知道？你如果知道明天乐透号码的话，你还会告诉别人吗？哎，大家都不是讲过吗？啊，是这个东西都是马后炮比较多，马后炮。可是当我们现在讲，有的人讲的，因为跟你的钱无关。当你投进去的时候，你又发觉很多事情茫然无知啊。所有的资讯给你，你也判断。所以这些人啊，他只能就他事后再推，等于是从果推回因啊。可当他正在因的时候，他哪知道果在哪里？我今天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很多事情啊，事后诸葛是可以判断的。当你处在那时候，是一个茫然无知啊。为什么？就算给你再多，你也无法百分之百去判断你下一步，是吧？那会产生什么？惶恐不安、犹豫不决。为什么？你挂碍啊！你挂碍就会惶恐啊！你的心会不会变？会啊！人家给你这点，不对不对，应该这样，不对不对，应该这样，那到底怎么样？你为什么会挂碍？因为你有欲有着。但你又没有很笃定的证件去决定何者为真的，何者是假的。你的判断，你活着都是顺着世间的变化在决定你的对错好坏。但世间的东西谁都掌握不住啊，因为它一直在变啊。那我们又呢？是我们在乎它，肯定它，它一变，我们就跟着变。阿含经说的，你在乎它，你执着它。你以他为自我肯定，他一旦变，你就跟着变。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有什么叫独立自主的人格？我们哪有独立自主啊？我们被欲所牵啊，我们心会变啊。你其实跟所谓独立自主，其实你是被你的欲望带着走，你是不自在的。你怎么自主？你的欲望到哪里，就把你带到哪里去啊，不是吗？啊，眼前你之所以能自足，是你的欲望现在还能满足。那欲望不满足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浮动了。那尤其如果再牵扯到你的身家性命的话，你就更不容易安定。这就是心会移变。那阿罗汉会去离忧患，脱于一切。互解以解，冷而无软啊！软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个烦恼欲火啊，已经冷却了啊，烦恼的热恼已经没有了，所有的烦恼这个烦恼的这个缚解啊，已解开了啊，已经离开忧患了。为什么？所有挂碍的东西再不是他执着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佛法更深的道理是怎么样？当然这个文字上我们知道说啊，阿罗汉离开了执着，他不再被束缚。是，其实阿罗汉怎么离开不被束缚？他终于把他身上的绳子给打开，那阿罗汉就一个人说，我现在好自在，我好自在，他哪有自在？那个我就从来也没有绳子，那个自肯定我的那个才是绳子。好，所以从头到尾有没有谁让你这样不自在？没有啊，是你那个一直以这种执着来一直在肯定自我，就好像说 去做梦里面谁也没绑住你呢，但你自己在那里哭。啊，真正的颠倒者是睡觉那个人，但睡觉那一个人想，因为烦恼愚痴，那愚痴就在梦中里面创造种种人事物，然后就被自己的创造东西给绑在那里。所以阿罗汉已经跳出来了，这个跳出来，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并没有持解持束缚那解脱，不是这里束缚那里解脱，所以阿罗汉从这里跳出来，严格来讲不是这样，不是阿罗汉从这里、哦、我今天说了办法，我今天说了办法，说了老底家好，说到老底家我心酸、哦、就是这里把我困住了，我离开，我这里监狱在这里，我离开监狱我就解脱，对不对？在我们现在讲解脱都是这样，佛法的解脱不是这样，佛的解脱不是离开此道彼哦，而是把颠倒舍离，就是说我以为我在监狱，其实竟然没有监狱也没有我，原来我本来就解脱，我并不是要舍掉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假如这个观念不清楚，我们会急着把世间加以否定，以便在寻求这个什么。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不是要否定什么东西，不要丢掉什么东西，只要你不要颠倒就好。所以整个修行是把那个颠倒性无明破掉，从头到尾到尾都是无明，所以你只要破无明，你只要把你的愚痴去掉，这才叫做阿罗汉。不要拱拱啊，米家这个丢那个丢那个，因为要丢这个就要抓这个，抓这个砍那个，弄得好辛苦哦。好了没有？啊，结果还是一团糟。修了没有？因为你把它弄复杂了，理不断啊，剪不断，理还乱乱，对不对？其实不需要啊，它本质平等平等，你不要懂它。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把你那个修行的那个压抑啊，那种困惑啊，那种负担啊放下来，用最直静最宁静的心，用宁静的心看看，让自己醒来，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颠倒。所以与其像很勇猛在那里冲撞，不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刚开始不得不因为你烦恼很重，就是当当真正解脱的人，他有没有那么困难？不是呢，修行不是你那么困难，重要的你这这个咩呢？老会老弟讲，哦，解脱啦啦，听听。我还没看过这样的阿罗汉呢，没有，都没有，是你自己困惑，弄得自己很苦。其实修行不是你想的那么样的艰难，很艰难的是那个你无法去把你原来的执着放下，就这个艰难，不是其他的艰难。对吧？所以不要表修行啊，其实得来钱不会功夫。好，能乐而无软啊，心静得念无有贪要，以度之冤如厌弃死啊。就是说，心静得念啊，就是心静得正念啊，心清净得以正念，没在种种的贪乐啊贪要。那以度愚痴无明的深渊啊，如厌弃死。弃词就是你看啊，厌有一个词他要住，所以他必须困在那里。像我们什么叫出家知道吧？现在知道什么叫出家了吧？你出家可以在家里面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离开，像燕子到水池里面吃点东西，是不是飞走了？哎，还不要回来？要啊啊，因为我的营养的东西就在那边，所以飞好远，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哦，又回来，就这样，知道吧？因为你所有所求，有所贪的，所以你出不了家。 所以真正的出了家是什么？你看，就像如厌弃慈，慈就是家，他弃掉这个慈，他不再贪着世间，这时候才叫真出家。否则都只是形式出家，回来回来，还是叫你回来，而且还不用你叫，你自己飞回来，因为你需要他，你需要三界满足你的烦恼，所以你离不开，你自己会回来回来，你跑不开，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燕子离开他的池，修行人是这样哦。我想讲这句话里面，其实我体会到什么道理？这个是我生命依赖的水池池塘，我离开可能没命，可能没命，但我不离开，我永远被他绑。所以当我准备要出离修行解脱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这样，不惜以生命，这就是道人讲。像我们现在左挂碍右挂碍，那里难割舍，那里难割舍，你跳也跳不住。所以真气魄了，你看明明知道我所依赖的养分，我的家在那里，我还真的必须要舍离，而这个舍离可能是要赔出性命来的，我照样悔改。你看那阿罗汉能这样，他已经度于世间，就是说其实我的生命为什么会生这个欲在这里，正因为我需要他，他需要他让我活在这里，我活在这里更需要他，我就这样。我有没有离开五蕴？因为五蕴是我，我就是五蕴，我在五蕴当中一直转，我因为有五蕴增长我的我执，因为我执增长五蕴，而五蕴我和我永远跑来跑快，永远轮回，量故而死啊，无所长期，心空无想，度众心地啊。就是说我啊，如果燕子量故而死了，无所长期，心空无想，这个时候才容易怎么样飞行，对不对？那你要假鬼有没有那鬼啊？你有没有看到鸟还要用滑翔翼的？就人啊，鸟哪需要的？鸟如果一个是胆固醇很重的鸟，大概很难飞的，对不对？是，那些吃那么胖，啊，所以你看啊，吃够体力就好，你不要吃太多。那无所长期，长期什么？长期代表贪嘛，想累积嘛。所以世间人，老实讲，我们就慢慢越清楚的说，有福报的人他会受用一切，但真正有福报、有智慧的人不会累积，你知道吧？你的福报不是有累积，不是那个世间物质的累积，福报是由修来的。但我不是之前讲到很多人的福报，其实他的福报是虚的，他只负责累积，但不负责用。一生就在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啊，都是他的子孙用用用用用，哎，啊，他就累积累积，他就这样，他一生就负责管理钥匙，那后面那个负责你打开他用，就这样，他就这样。啊，就常常常需要更多，需要更多，好多块。那我要是没这个会怎么样？没这个会怎么样？没这个会怎么样？万一怎么样？万来万去，万到最后也都不是你所想的。啊，就算如你打算的，到最后也还是归空。所以你看，心空无想啊，心这里不再依有种种的贪欲、种种的挂碍，再没有妄想，度众行地啊。所有会在地上留难你的，把你留住的、牵绊的都不会啊。像我们会啊，大水沟跨不过去，只有走涉水过，那么高的爬上去，有障碍要把它去除，所有处处留难你啊。但你要是有能力超越它，度众行地，是，我这要一个一个克服，怎么克服？世间的外相，那不就是你自己变出来的世间障碍吗？你为什么世间会坎坷？因为你心不平啊！你心不平，你的地才不平啊！啊，之前我谈到那个经论里面讲，为什么世间你别人的世间相跟你的世间相好像处在一个地方？有的人处在不平的环境，但内心平； 那有人处在贫的环境还经常被绊倒不平，因为你的业报，你的心过去不平，所以你处的环境很难平。所以当我们不断在感受世间的不稳定的时候，其实这跟你自己有很大关系。那与其去改变环境，不如改变你自己。你看心空无想，度众行地，如空中鸟，远视无碍，世间习境不复养时啊。就如空中鸟，它飞过去的，远视无碍，我可以飞得很远。为什么？我不受下面的障碍。那你为什么会留下？你爱走，你自己就下来。可是我如果不爱他，我不挂碍他，我就不受影响。所以我讲说，世间人多少人就是没有东西的时候，有贫穷的苦；但有的时候又这样累积数。那没有真的很眼前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去求得。但有时候人呢，却不知道，当他有得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挂碍减少。所以到最后，看似有，就是你真正受用的并不多，但你付出的劳心劳力也很大，其实是更大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今生里面要不是为大众，尽量自己身上的东西能省则省。不要成为负担，也就是说你随时尽可能两袖清风啊。这个其实不是故意自命清高，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慈悲。我不要让那个我用不到的东西来束缚我，知道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尽量，就像这里讲良父儿子，我需要的，我也不是修苦行的人，我需要的，那这个很难衡量，你自己衡量啊。我需要的我用好，除此之外我不需要的我尽量就放下，至少心尽量放下，因为你那个不需要又为他负担，划不来，对不对？你需要你现在用嘛，但你不需要的你又要留着再挂碍，到这样，你一生的幸福、时间、道业都被这些不需要但不愿意放下的给控制，很划不来，因为到终究归空，是啊。所以我们讲说，世间最愚痴的人是怎么样？不断累积，累积到最后要都不见，累积到最后就是因为因为我在谈律论最后要总结的嘛，那最后总结的时候谈那个六度啊，我们这个你到最后结果是很多东西之前不谈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但你结果就没有充分的把你所得的福报作为你下一辈子的福报，结果你留着让它烂掉，那也带不去，一生困惑，一生被他弄得很辛苦，结果到最后还是丢。累积的众多即将要，就好像说我们不断有到外面去捡拾那个连回收都不能回收的垃圾回来干什么？你还到最后还要把它清出去，你捡回来再准备清出去的东西，你为什么做这么愚痴情？所以有的人很清楚的，这个心的挂碍必须要去除。所以你看啊，空中鸟远视无碍，世间习境，你看习呀、啊，世间习境才让你飞不离开世间呢、啊，是世间的习性爱着，让你无法远离世间呢、啊。所以习境不复养食啊，啊，不会再贪食，因为烦恼已经不会，食就是一种烦恼命的生命的延续，有饮食生命才持续。但我们要知道，生命是来自于你这种造业，所以我们有业有生命，有生命要靠饮食，有饮食就会其他的懒惰就一直在出来，你不复养食这些烦恼食，我就能远废啊。你看虚心无患， 以道脱俎，譬如飞鸟，暂下则死。啊，就是虚心无患，这个我们心不懒惰。啊，虚心，这个虚心的意思就是心不会有生执，空其心。啊，虚心无患，以道脱俎啊，譬如飞鸟，暂下则死。飞鸟一下来马上就不见，也就是换句话说，它不会在一个地方生懒惰，不会固着在一个地方。就像以前我讲的，处处是家皆不住，随缘到哪里，那个地方你可以当作家，但也都不住。为什么？刹那之间就过了。但如果你把它当作家，你就开始生根，你在生根，它就开始束缚你，是你的事业在哪里，你大概就跑不掉在那个地方。像我们不是这个八八水灾，那很多地方冲掉了。那冲掉，有些人想法很简单嘛，那就我们拿一些钱，你们到哪个地，你们去租房子好了。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土生土长在这一块，他的族人在这边，他的整个人脉历史在这边，你最好是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社区，他会比较容易生根。你只是给他钱，他走出去啊，茫茫人大海，他要依止哪里啊？走到哪里，他的人脉亲戚都不在这里，他的事业不在这里，他会觉得非常孤零，孤孤单单的，不知何所去处。那你如果把他们一群人用在一个部聚落里面，他们互相支持，而且这个环境即便是坏了，但是他熟悉的，他很容易恢复起来。这是人之常情，这就是吸附性，人的绑在那，被习惯绑着，你无法真正远离。啊，那一个人没过爱的话，他到哪里都能生存。但有些人不行，有些人他被他的文化，被他的生活习惯给绑住了，他跳不开，是这样啊。好，站下则失啊，他不留痕迹，就是他能马上跳出来啊。四根从此如马条玉，舍交慢习为天所敬啊。这个阿罗汉四根从此啊，就能收摄诸根，六根啊能停止，就是以善摄诸根，能制止它的根啊，根就是六根，六根如马条玉啊，这舍骄慢习啊，为天所敬，就是它都没有骄慢啊。那这个如马条玉，所以为什么它叫硬功？因为它没有贪着，他没这种骄慢心的，他没这种烦恼，所以他的心已达到这种调御，所以可以成为众生人天之光鸟，所以为天所敬。那自根从此了，就是说让的心能收摄你心，你的根啊，我们像根流，我们根就是随六根造作。那这个六根造作里面呢，我们你看六根就是六个贼。由六根对六尘，然后让六根六尘中产生的一个，这就是一个养分。我们现在常讲的六根对六尘，就是我们看到东西啊，我们看到东西，我们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好不好？好啊，不够。为什么？你非礼，对，不应该看。老实讲，礼也不该看。就那我眼睛看什么？我的意思，修行人不是这样，你是看到很多东西啊，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要听的不要听，不该讲的不要讲。现在因为你至少还执着六根，对不对？你执着六根，只是你碰到不好的不要讲，不好的不要看。但有没有六根？有。而六根的执着会跟六尘相应，而这个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就是你的生命本身。所以世间人的伦理啊、道德啊、非礼勿 物不判啊，这物事啊，这个都是其实在一般人的道德规范底下，但以修道人这样子不够。修道人在眼见色的时候，不是装呆，我没看到，不是，呵呵，不是这样了。修行人照看，他说在看的时候，不是把目标看在外面好不好，而是这一份执着心，执着能看所看，应该要制止它，是这个不一样哦。好，所以我们就讲那个道理说，梦中是眼睛看，梦中看东西是靠眼睛吗？不是吧？梦中没东西啊，梦中也没人啊。那梦中人他用梦中的眼睛看梦中的东西，都是什么？实际上是睡觉的人的颠倒，然后起颠倒想说我看东西，这时候才有自己妄想，为了满足看东西的妄想，然后自己生出一个人两颗眼睛，没眼睛，如果做梦做到自己是瞎子了，你看不到，很厉害哦。梦中如果梦到你自己眼睛坏了，你还真的看不到。那梦中里面做到眼睛磕好了就看得到啊，其实有没有真看到？没有，都是那个睡觉就作怪，因为里面有没有真东西都没有，自己诸境形成，我能看就这样而已。所以真正解脱者是不是说，我在梦中很规矩的，我在梦中啊非礼勿视。那有没有在做梦？做梦啊，我应该知道能观所观皆不可得，这才是智慧者，知道吧？对，自根从此如马条翼，不再纵容六根攀岩六尘，执着我所，舍教万行，不再有所得，如何教慢？我尚不可得，谁教慢？这时候才为天所敬。为什么？我们就像我们现在是凡夫人，只要你是修这个法，天人供养恭敬。为什么？你修的我们不会。要讲世间道德，你不比不过天人；讲福报，你也比不过他。唯一能讲的，能让他供养你的，就是你修得来的，我修不来。你能放下执着，但我贪着天乐。这样，好，我们学习一下。